起同心祷告。天父，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愿你自己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愿此时此刻我们的心被你自己滋润，我们的生命被你自己所托住。更求天父，你把我们与你的爱子接连，叫我们在基督里。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一起打开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三章，今天我们要看一到七节。彼得前书三章，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这个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像这样的一段经文，我想引起的误会误用多过正面的这个领受。因为彼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跟我们现今的情况是完全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像特别是这个夫妻的这个知道的事情，圣经的这个所谓教导，在今天常常呢都成为许多的这个争论，许多的这个矛盾，许多的这个问题。而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要非常的这个小心。首先我要声明，彼得不是在借这一段经文在教导我们一个所谓成功的夫妻生活。这一类所谓成功的夫妻生活、成功的亲子关系、成功的这个家庭，这样的一种专题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如果只用一两节经文来支撑，要变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课题的内容，我们这里面恐怕要放进去很多人的意见跟人自己的这个解释跟人的想法，然后我们说我们是根据圣经的，而灾害也就是因此从现在从这里开始，因为我们说是根据圣经，那么听的人不管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当然能够知道他觉得站在他那一边的，当然他就觉得听起来比较舒服，而那些感觉到说所谓你用圣经让我觉得受委屈，受得非常的这个有一种这个受压迫的感觉的呢，就非常的愤怒，以至于呢这个怒气累积到一个地步。你今天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我最近在 YouTube 上面听很多那一些攻击基督教的那一些人的言论，特别我听他们讲的时候，后来我发觉到他们所攻击的都是那一些保守教会的教导。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教会在讲神的话的时候让人感到不服气，让人感到被压迫，让人感觉到说你不公正，或者说你真的只是呢站在某一个立场，然后使到另外一边的人完全是他的各种任何的情况 都没有被考量在里面，只是一昧的用一个非常机械式跟非常简化的那一种权威性的口吻，跟那一种非常甚至粗暴的一种的这个方式说，这是神的话，你照听就好。就好比这句话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Stop， 顺服。什么叫顺服呢？你发现到彼得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根本没有进一步的来解释什么叫顺服，跟以什么样的方式叫顺服。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解释了，教会的传统里面就解释了，我们说顺服是指这个指这个。当你不知不觉这样去做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很容易用我们华人的以男性为主的那一种顺服呢，就来解释彼得说的顺服。我们怎么知道彼得讲的顺服就是我们华人男性为主的那种顺服呢？改天碰到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澄清。你发现到说，彼得在这里没有把这样的一个词的意义跟到底应该怎么做叫顺服。所以你现在你能够了解到，我告诉大家，每一次讲到给我最大的困扰呢，就是说我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把这样的一个教导跟这样一个教训成为所谓生活里面的应用。而我最困扰的就是很多时候经文本身没有提供这一种应用，而很多所谓的应用呢，都是不知不觉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把它放进去，然后我们说这个是圣经讲的。所以请弟兄姐妹忍耐一下，甚至改变一种这个了解这样一种事情的一种方式。到底彼得怎么样讲这一件事情，跟我们所期待的，所想要说从你这里的话，我可以很快的很清楚的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所谓成功的夫妻生活之道。彼得是不是企图在做这样的事情呢？我想如果你翻到彼得前书最后一段，就是最后一章，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他说，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给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我略略写了这信，然后他接下来讲明说，他这信重点是要做什么，证明这恩是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彼得没有企图再为教会跟为我们提供一个所谓成功的夫妻生活之道，这当然是我们现代人，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事情上能够给我们帮助，更何况我们说我们是有这个信仰，而我们的信仰应该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最好最清楚最绝对的一个指示。那么我们希望呢，我们就往圣经里面找，而看到的时候我们如获至宝。但是在这个之前，让我们再小心地看这段经文，彼得真正想要讲的是什么，他或者说他怎么样带领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去处理，去了解，去面对这个所谓夫妻生活。你只要再把上下文看一遍，尤其是从第二章第十三节，其实从彼得前书一开始甚至到末了，我希望你打开你的圣经彼得前书，那么我们前前后后看的时候，那个整个意思整个意义会更加凸显。同时呢，我们也从这里面呢会感受到来自于上帝自己本身的那个道给我们的那一种扶持指示跟那种这个力量，那么避免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个解释啊，去把一些这个东西或者说一些了解呢给这个模糊了。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所谓顺服， 那么在这个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呢，都把一些重要的词都保留了。那包括彼得他在这个第七节最后一句的时候，他说：“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一个是顺服，一个是敬重。我们就从彼得讲的这个敬重他，就是敬重这个妻子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顺服又是指怎么一回事。你发现到说，在第二章十三节一直到这个二十五节这一整段话，跟其实三章一到七是紧紧的扣在一起，甚至这个八节以后，十三节，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罚的这个臣宰。”啊，所以他这边讲到这个顺服，跟妻子顺服丈夫的顺服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里的尊敬，包括尊敬君王的这个尊敬，跟他说丈夫你要敬重他的敬重是同样的字来的。其实我相信我们这样看了之后，我就可以结束祷告了。你明白意思吗？我还需要讲下去吗？我们以为很多要去加添解释，不用了，他自己本身已经讲得明白。这里面的顺服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顺服，这里的敬重，出乎意料的是，你敬重你的妻子，就好像你敬重君王这样敬重。如果是这样说，这里面可能有的那一种的矛盾，或者说我们觉得一方对一方，或者是另外一方好像会是一个受委屈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低一点的，这些的误会或者是这些可能有的担忧都全部可以放下。好，那么我们再重新来看彼得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针对夫妻来说，其实他在说同样的事情。彼得前书是告诉那一群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环境我也许呢是非常不友善，这个是我用的一个比较中肯比较普，因为呢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这一些他们所说的苦难，所受的所谓苦难或者是一些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你发现到经文本身没有详细提供，这就是新约许多的书信常常的这个问题，在保罗书信也是。那么我们要避免一件事情叫做 mirror reading， 就是呢从经文里面我们想象成说那一个被害应该是那样，那这一种呢的阅读是可以很容易加诸很多东西。那你也就知道说，既然作者他的重点呢，他不是要我们去知道那个弊害是什么，他的重点是告诉你说，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从主耶稣这里呢，我们有一种应对跟有一种呢不同的态度。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的重点是放在这里的。所以你看到说许多的详情，尤其是加拉太书里面那些反对保罗到底是谁，到底是怎么样，到今天学者们呢还在争论不休，没完没了的这个研究还一直在探讨。当然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水落石出，当然对我们都很大帮助。不过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习那一些不明显的，我们把它放一边，我们从明显的呢来领受了之后，然后去学习去面对。其实彼得这边他是在帮助当时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他们呢活在一种不友善的环境，这可能是来自于社会整体的 可以是他所这个居住生活的那个地方的这些长官，或者是那种约定俗成的一些已经的风俗价值观。那么因为他们信主了，很多东西做法表达方式不一样了，而因为这样子呢，可能不知不觉跟整个大环境成为一种好像格格不入，而因为这样一个格格不入，就产生一种很可能的被人觉得呢不能接受，而人家开始要有一种的这个负面的态度来对着他们。也有一些可能是刻意的，真的就是要呢让你没有好日子过，因为你跟我不同，或者说你不跟我认同我的一些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在这个开放自由民主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少了很多很多这一类的麻烦，特别是一些敏感的宗教文化上的一个表达。前一阵子大家还记得，你家里煮那么香喷喷的这个咖喱味，对另外一些人，你的邻居，那个是活受罪，对吗？你会想到吗？但是事实是，那么这也引起了一时的一些的这个不愉快，那么总算呢这个化解了。所以你可以想象，有时候不一定是你做了一些不对的东西，或者说不好的，就是可以生活习惯、文化、表达方式。当基督徒信主的，尤其是在当时，在当时一个整个大环境，大家都是拜神的，没有一个人不拜神，而且呢很多时候他们有很多神要供奉，但是基督徒就是不能够参与，也不愿意参与。单单就是这样的事，很可能他会让人呢成为说，你在我们当中，你不是我们一份子，甚至就因为你不跟我们同心来供奉我们这个城市的守护城，你让我们的这个神明不高兴，而使到我们这个城市呢有一些灾难。这些都可以成为一种呢对基督徒去所谓避害，甚至呢去攻击的这些借口，这些在历史文献里面都有的。我们不知道在小亚细亚，彼得说这些散居在那个小亚细亚的这些弟兄姐妹遭遇的是什么，但是总而言之应该是一些不友善的环境。那你从第一章一开始你就看到他一直为着这个事情劝勉，现在呢他只不过是把这个不友善的环境缩小了。很可能在你的家里面你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可能你的先生，这边他特别开始的时候所指的，很可能你的先生是非信徒，或者是说是不那么，他说不信从道理的，不完全认同这个的。那么这个很可能是起初大家都是还没信主，过后有一位，这里特别是指太太妻子信主了，会不会我们教会我们信主的，整个大环境不信主的，我们有这种难处，现在呢这种类似的难处发生在更小的一个单位里面，就是我们的家。那么你说彼得要怎么鼓励劝勉这个做妻子的？所以他正如他鼓励弟兄姐妹说，回到二章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服从人一切的制度，看到了吗？所以他不是单单只是给妻子难做而已，他只是说我们信主的，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你要怎么样革命，大概你也革不成，因为这个是我们是少数人，也没有理由我们用我们的宗教强迫全部的人要跟我们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既然是在现有这样的一种的状况里面，你说彼得要怎么样子劝勉？所以很多人呢对彼得前书的这个教导，尤其是从这一段开始，尤其是在美国的一些学者都非常的愤怒复评，说彼得是一个妥协， 是一个呢倡导这个社会不公平，然后继续让这些呢不健康的东西呢留住，那么倡导呢这个忍受不反抗。我想对彼得做这样的批评是不公平的。彼得这样子说是表示他同意那一些不健康这个不平衡的这些观念吗？我想不是。你要设身处地，他是在他那一个时候，那么你还要继续来听为什么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同时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叫做逆来顺受？所以你们做妻子的全部毅力 逆来顺受，不要不能够有一点呢反抗或者不同意的意见，是这样吗？所以两种不同的两个极端我们都要避免，而唯一避免这两种极端就是我们真正明白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子说。所以有时候圣经读起来是很简单的，你没有开多深字，但是有时候掌握它的意思呢是真的是我们要用一点心思，就是在把这个经文前前后后再多读几次，你就看到说原来他是在帮助信徒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他从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应对的根据呢？他从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个应对的一个原则？那么他从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个样子是什么呢？你小心的读的时候，东西慢慢的就具体浮现这个出来了。所以他现在这里说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这个派赏罚善恶的。那么这里我想彼得不是在讲他的一个政治观，所以也不要再用这个呢来说我们教会的政治立场是这样，这种的应用全部呢都是发挥过度而且是误用。彼得没有企图在建立一套所谓教会的这个政治观，他是在针对当时这样的一个处境这样一个情形。然后他这个在十七节的时候他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敬尊敬君王。人一切的制度现在有了，所以现在在我家里你是我的丈夫，除非我不打算继续这个关系，除非我不愿意认同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信主了我不要了，除非是这样。你看到说在我们回到初世纪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信主的人信主了之后就是一个否定他所处的原有的那一种状况，然后去搞文化大革命，推翻一切这个老四旧，这些这个封建，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败坏腐败，我们呢毅力要打倒，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说反而我们要继续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并不表示我们认同跟妥协，不过我们要用一种不同的态度。所以他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你看到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是说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但是也不是说这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我们先要明白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劝勉。第一，我们看到去推翻，去把对方现在跟我不一样就当做一个我不需要在乎，我不需要认同，我不需要呢就把它当一回事，这个不是彼得要的信徒的这个心态。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一点，它不是一个呢就去把对方推一边，或者是把它革命革掉，不是，他要还要活在其中， 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看丈夫这一边，来到讲到丈夫的时候，我想他是讲应该是夫妇都是基督徒，从这个经文里面，那么他说你要敬重他。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到了，这里彼得用了敬重，跟他劝勉弟兄姐妹要敬重君王的敬重是一样的。所以不要再因为顺服这个字，就以为说妻子或者是女人的地位是指地位上，不管你是 order 也好或者什么都好，就是要比较低。我想这里不再谈高低的问题，这里在谈关系，谈互相的态度的问题，不是在谈高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丈夫要敬重妻子，好像尊敬君王这样。所以我们要抛开那一种谁高谁低谁主谁父这一种呢思想，他不再谈这个事，他是在谈这样的一种境况里面，让我们用什么态度继续来存活，来活下去。我们再看一些的这个经文，你就看到事情就越来越这个明朗。如果你不打算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用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心态，跟用一种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的话，就是说你去打翻它，你去除掉它，或者呢你去对着干，或者你就是以恶制恶，这个是彼得要避免的。有什么根据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很一致的，从头到尾他都在坚持这样的事情。我们再读多一些的这个经文就可以了。二章十六节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所谓自由就是好了，你现在你信主的， 你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你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了，你不会再受困你以前的旧的那一些或者是不好的一些价值观，你解脱出来的。但是他说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好，我们再看第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这个榜样。这个之前呢他就讲到做仆人对这个主人的这个情形啊，他说第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那这里为什么他这样讲？同样的，其实他说一切人的制度，因为呢他说耶稣也曾经面对这样的这个情形。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灰褐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耶稣的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样式，这样的一个印象深深的烙在彼得的这样的一个身上。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九节，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这个福气。再翻到这个第十三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不要怕人的灰褐，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那么再看十六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强总强如因行恶受苦。然后接下来他又提基督也曾一次为罪这个受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好， 更加明显的第四章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你看到彼得要避免的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在这种压迫，在我们在这种这个不友善的环境里面，我们也用那一种呢不友善跟不正确的态度去回应。而当我们回应的时候，很可能呢，我们也会变成杀人、偷窃，甚至作恶。他要避免的是这个，而这个他是说，不是我们的选项，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所以先要搞清楚这个大前提，我们没得选。然后他说，我们宁愿是因为行善而受苦，好过作恶而受苦。所以他的整个大前提是先是在这一点上。然后他说，耶稣就是这样，耶稣也受了很多不公平，耶稣也受了很多的这个人的这个亏损跟亏待，但是他没有呢以恶报恶，他没有按照对方的那种情形来去回应去反击，他以另外一种方式这个面对。而这个就成为了彼得的整个他本身保罗他们的这种处事的这个态度。同时这样的一个心态，首先是告诉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这个再回去读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灵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你说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关系，第一章说我们是被重生的，第二章说我们是被拣选呼召来成为尊贵的祭司，我们整个生命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态度呢，也因此跟着这个而相称。所以我们要彼此体恤，相爱，谦卑怜悯，不要以恶相恶。没有理由说我跟你做兄弟姐妹的时候我这样对你，当你做我妻子的时候我就下至你，你顺服我，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还要用那种呢，就是当讲顺服的时候就是你逆来顺受，就是呢我呢就是可以对你无理或者是什么来当做呢，我想这个是排外，这不可能是彼得也不可能是保罗所说的。所以姐妹们，做妻子的不要害怕，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不要以为看到顺服这两个字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连弟兄姐妹都不应该这样，没有理由我在教会里面成为你的弟兄姐妹，当有一天我们恋爱成为妻子的时候，我倒变成次等的人了，不可能的。所以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读圣经，而避免我们的文化里面许多的那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掺杂进来，然后再找圣经支持，那个这个真的就很可怕。所以我们摒弃了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误解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为什么彼得会这样子说。整个窍门就在有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与你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第三章第七节，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么生命之恩在彼得前书后书里面就是指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共同我们的生命都一样成为一个不一样，成为圣洁，成为尊贵，而且以后一定同得像耶稣一样的这样一个荣耀。所以丈夫也是，妻子也是，所以不必再要从一定要从地位再来看东西，我们都是一样的， 那既然我们也是这样一个承受生命之恩，同时这样的一个生命来自于主耶稣，这样的生命跟主耶稣呢是分不开的。彼得就想到主耶稣是怎么样面对不友善的环境呢，他就一直提。而我们回到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受苦受难这样的一件事情，恐怕彼得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比谁呢感受都更深。那我们回忆一下这些事情，我再说信耶稣真的是要信耶稣这一位，这一位有内容有故事有事情的。让我们不要停在信耶稣呢叫我灵魂得救不下地狱，然后就是这样子，只是信一个耶稣的效用，然后信一个观念因信称义完了。我们要回到这个事情，回到2000年前，回到上帝怎么样曾经在我们当中活过一个事情 event story， 这些事，然后这些事就像我们自己本身家里面的那个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过去的那一些不断的激励跟激动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是这个家是这样子的，要一直不断的回到这个事里面。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开始透露说他不久之后他就要被文士宗教领袖逼害，彼得第一个说主啊不要，然后耶稣很严厉的说撒旦退我后面去。这个事彼得是可以很深刻的，然后他还说我愿意就为你死。耶稣说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而在耶稣被捕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彼得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到那一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跟给人家认出说你不是认识那一个人的吗，他才三次不认主。他是因为非常这个关心，非常这个心中迫切的这个关心挂念他的主到底接下来下场如何，而在被捕之前是他拔刀削掉人家的耳朵的。然后也是主复活之后找回他，三次跟他说彼得你喂养我的羊。当我们回到彼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想象，你说他看到这样一位主，虽然是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2年多来跟他天天在一起，这个什么都能做得上的主怎么最后那7天是这么的懦弱，是这么的任人这个宰割。结果他发现就因为耶稣这样的这7天的所谓受苦，这样的一种苦罪死人间里面任何一切最败坏的都对他呢起不了作用，他真的胜过，而且如今成为一个永不朽坏的，是我们可以盼望有一天一定跟他一样的尊贵荣耀的。他的书信结束的时候还一这个就是在提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成为他接着下来他生活的心态。而他想到我们现在很类似，我们活在很类似的情形，大的环境是整个教会，小的很可能发生在家里。那我们就从这里呢，就从这里面去感悟，就从这里面去领悟，就从这里面再回到主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我们去看说我们怎么样的去应对。我想在这里彼得不用再讲什么叫顺服，因为顺服没有由一套东西说这个叫做就是这样这个叫顺服，但是当我们回到主耶稣自己本身去再重新想到他怎么走过这一段路的时候，我想我们知道怎么去应对。这里呢不是叫我们逆来顺受，这里没有助长，不是要助长呢那原有的那一些不健康这个败坏的，而是不以恶报恶，不以这个 像对方一样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话呢，两个碰撞就只有呢这个败坏，更只有呢事情就只有更糟的这个余地，而是怎么样子呢？是可以这个胜过。他在主的这个身上，他看见事情呢是可以这个不一样。也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发现到说，他一直这样的再一次把他的读者带回他那个整个那个生命的源头，再重新让他们呢再从主自己那里呢也看到，也得到那一种力量，得到那一种的这个智慧，得到那一种的这个应变的这个基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跟那一种信念。而这样子呢，他说如果我们还是有受这个委屈的话，不要太过这个悲观，不要以为呢我们只是在受这个委屈而已，这个善来对这个不友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值得的，因为主已经呢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胜过。他要我们既然信主跟随主，我们呢也就像主一样。而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不是在对着一个非常所谓敌对者，这个是在我们的家里面一个最亲的这个关系，是一起呢承受生命之恩的人。愿主这样的这个话，愿主耶稣基督这一个生命给我们生命的这个源头，跟承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意义的主呢，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帮助我们来在我们的这个家中成为我们每一次的问题困难矛盾的一个出路跟一个引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能够在一切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当中来理出一个出路跟一个出口。你已经向我们实在的这个证明，我主耶稣基督当年也被绞尽整个人存活当中一切的这个败坏，然而我们看见他给我们开创一条新的路，他没有以恶制恶，以暴制暴，没有带来更大的损伤。虽然他受了鞭伤，虽然他受了这个委屈，但是从此有那不朽坏永远尊贵荣耀的这个生命真的是展现在我们的这个面前。天父，你加添力量，你也赐下智慧，你更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同蒙承受生命之恩的人。愿你真的是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认同跟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们更更加愿意积极的创造性的正面的来处理我们的问题，面对我们的这个矛盾。我们愿主你也自己给我们开路，当我们针锋相对不肯放下的时候，求天父你让我们彼此谦卑，彼此怜悯，我们真的是把对方真的是看为一个同盟生命之恩的人。我们将祷告祈求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人，阿们。